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上一个讲次呢，我们就谈到说，像杨雄他们都批评邹衍的武德宗室，那么这种假托啦，不是一个事实啊，等等。我们晓得呢，西汉呢，虽然在政治上有文景这么清明这个政治的治世呢，也有西汉武帝那么了不起的一个政绩，使得中国的土地不断的向外去扩张。但是到了西汉元帝以后啊，社会就沉滞，而且渐趋麻木腐烂，政治治道日渐的衰微了。那么到了成帝以后啊，汉代宫室里面政治的权力啊，它的一个核心就完全掌握在妇人的手上，外戚当权，君主懦弱。所以在《读通鉴论》，就是王夫之所写的一本书里面呢，《读通鉴论》的第五卷，他就谈到了，他说尘埃之世，就是西汉成帝、西汉哀帝的时候，汉岂复有君臣哉？汉代哪里有什么君臣呢？妇人而已呀，只不过是妇人干政而已。当然，在那个年代，妇人呢，她是不可以干政的，妇人在政治上，他没有任何的地位，以我们今天一个民主政治，今天时代来比的话，大概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哈。那么，因此从刘向开始，大家穷尽于力气来争的得失，没有所谓的国家大政，只是一些妇人之见而已。再加上依着天下为公，由学术而来的风俗，影响到王莽取汉而代之。王莽取汉而代之，在史书上都是写王莽篡汉。当王莽的事功也的确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去反省检讨的。可是你晓得吗？在当时啊，天下官则让贤，或者求索贤人善以地位，长久以来的这种思想影响，就造成了在朝廷上当帝王不是一个很好，或者不能治理好朝政的时候啊，他们就会祈求一个有道德、有德性、书又读得好的知识分子啊，来出来取而代之。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有那种禅让的一种观念在。所以王莽很自然的，早年的这种躬耕农桀、道德的自我修为啊，那么所以后来就被拱上去当皇帝了。但后来历史都说他是非常虚伪的。非常死骨不化的等等。可是我们从很多别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王莽在历史上也有他可以为我们敬重的地方。比如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我们晓得当时都有所谓的奴婢制度，可以互相买卖的，可是王莽就禁绝奴婢，禁绝他。那么人怎么可以用买卖的呢？所以在某些意义上来讲，王莽他有具有他的一个睿智，那只是王莽后来掌理朝政以后啊，个人呢、个性上的刚愎自用，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食古不化，那么再加上连年的灾荒，所以导致他政权整个就被取而代之。所以我们讲说，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这种天下官则让贤的思想，求索贤人善以地位的思想，所以自然就造成了王莽代汉而起了。那么同时呢，经术之变就变成了五行灾异的学说，把天下为公的一种理想就组进了阴阳消息、五行深刻的庞大的构造当中，把理想化为由天道运行而来的一种命定论，并且他也会用灾异福瑞为这个命定论去验证，于是王莽自然就取汉而代之，在当时看来是天命所使然。除了政权的更换以外，在哲学的思想上，谶纬也取代了修身的道德文化。我们说，本来啊，在西汉哲学开始的时候，有陆贾提倡仁义，有贾谊用德教来复古安民，有淮南子去融通儒道思想，有董仲舒的天人相应， 有司马迁的历史哲学的证言，有杨雄的破谶纬神仙的说法，那么这些理论体系都了不起，但是这些哲学大师都无法个别的挑起护卫文化的大梁，而且彼此间也没有建立合作无间的精神和努力，以至于没有催生集大成的思想家来挽救汉代为亡的厄运，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然而当我们去面对一个谶纬灾异，天人感应，做一个反省或者批判，在汉代的思想当中啊，思想家啊，大概没有比王充和王弗啊来的影响性那么大。王充主张天道自然，天人之间是不相感应的，所以在他写的《论衡》这本书的初禀篇就说啊，自然无为，天之道也。然后他也在《浅告》篇里面提到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浅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我们晓得就这个部分来讲，王充他所主张的是天自然主义的天道观。那么这种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基本上不完全是跟儒家或者来自于儒家，而更重要的是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那么因此王充他是以自然为的天道和应正视浅告人的有为的天去对立，来达到转换天的性质的一个目的。他认为天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天体的运行，天象的变化都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人的意志啊是无从干预的。那么事物的发展跟变化也都是一个气的作用，所以在他的自然篇里面他就提到了天动不欲以生物，天地和气，万物自生，夫妇和气，子自生矣啊。也就天地和气以后万物都产生了，夫妇和气以后孩子也就产生了。那么这个天道自然无为都是气的一种作用，所以他认为天人感应是不可以相信的。所以王充就在自然篇就说天是无为，所以他不说什么话。灾变之所以到一定的时间会来到，那是气的关系。那么王弗呢也认为啊，这个天是一种自然的客观实体，它的形成，它的发展，它的变化，以至于天地万物的生成衰败都是出自于自然。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自然能够造成这个自然之现象啊，王弗认为那是跟气有关。我想有机会可以看看王弗的著作叫《浅夫论》，在本训篇里面，那么这样的论述是非常的多。同样的，王弗呢也非常反对把这种灾异的现象去归诸于天意。他认为天之动，地之静，日的光跟月的明，四时五行的一个运作啊，他说莫不气之所为啊，没有不是气所构成的。那么以上我们这样讲，我像王充像王弗的这样的思想，其实都是对董仲舒作为代表的儒学做的一种反省和批判。虽然这样的一个思想家能够给汉代儒学啊带一点新的生机，但是因为并没有真正能够把天人感应和阴阳灾异的理论界限划清，那么所以在思想的反省上反而有了它的局限性。那么像王充《论衡》这本书里面，有时候把天啊当做一个有意志的来看待，而且他自己写的《论衡》书里面常常也会谈到福瑞啊，而且常常也会引五德宗史来论证啊。那么王弗的书里面也常常会肯定了天体权相人时奉承的这种关系。到东汉末年像仲长统，那么虽然也讲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但是这种天道并不是指的易经所说的天道，而是代表一种图谶这一类的阴阳家的说法。同时像仲长统虽然以人事为本，但是在朝代的转移方面呢，他相信有天数，天数就变成实现循环天道而有， 那么这些思想不但和他们反对天人感应有冲突，而且他们也没有放弃祥瑞的信仰，以至于陷入思想的困境当中。我个人觉得哈，也就是因为后汉的思想家们并没有能够针对着阴阳灾异谶纬浮命这样的一个思想做有力的反思反省，所以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具体的社会当中，一直到汉朝结束了，这种图谶这种灾异的说法仍然盛行于世。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反省的失落，所以从天人相应到天人不应的反思律动的过程当中啊，有了它相当的一个局限性。听者们，我们在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社会到今天，我们何尝不都常常会看到一些图谶或者所谓的灾异呢？你看庙宇里面孩子们可能受惊了，我们去庙里面去求一个符谶，道士们或者是住持们他就给他画了一个图谶，然后把它折一折变成一个八卦形，放在一个小布袋里面，挂在孩子身上，压在他的枕头底下，他就可以收精了，他就可以让他不害怕了。那么这样一个图谶到今天海峡两岸的民间呢，还是非常的盛行啊。那我们对于某种自然灾异的现象产生以后，我们也会说，哎呀，天将要降什么灾孽了，或者天要处罚我们了，这个都也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像大陆的唐山大地震，像大陆很多的这种地方的一种地形上或者天灾，台湾的土石流或者台湾的这种水灾等等，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讲说在民间的习俗信仰当中啊，这个图谶跟灾异啊，事实上一直都跟我们中国人的社会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性。我想这个汉代所带出来的这种阴阳五行的灾异谶纬啊，对中国的整个文化有深远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探讨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汉代的心性论。那么汉代对于心性有着什么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汉代这样的一个心性论对我们整个的思维，对于传统儒家的一个把握，是不是真的懂了，或者是说有了一个立论的依据呢？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儒学它是起于对生活秩序的要求，我们可以从孔子非常的尊崇周文去谈一个礼的观念，从礼反溯到一个人，到一个义，那把人义跟礼啊这三个观念融合在一起，这是内在来说，生活上来说。那么外在的秩序他认为是源自于内在的德性自觉的，我想这个在整个先秦哲学当中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呈现。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方向呢，就带出了一个以心性论为中心的一种哲学。孟子讲性善，讲扩充四端，就仁义礼智四端之心，点破了德性自觉是人的一个本质。然后孟子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德性自觉，在告子篇里面反驳告子的自然之性生之谓性的这种观念。到了汉朝，说经的这些儒生们相当的受到阴阳家的一个影响，董仲舒他唱的天人相应的说法，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普遍风气特殊的一种表现。而天人相应的学说兴起了价值的根源，他们就把它还锁到天去了。因此德性的标准呢，不再是自觉的内部，而寄之于天道，就必须以人去合天，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德性。于是乎儒学啊，就从以心性论为中心的哲学转化成为宇宙论中心的一个哲学思想。我想这就是在整个先秦儒学转化到两汉儒学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战国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叫士硕，他主张人性是有善有恶的， 那么他的这样的思想对汉代的思想家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像王充在《论衡》这本书里面就谈到，他说啊，周朝有个人叫士硕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我们如果把人性的善的部分不断的去长养它，那它就不断的就会善增加了，如果我们从恶的部分去长养它，那恶就会增加。所以人的情性是有阴有阳，所以在善恶啊都是靠我们的长养。我们在看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知道这个情啊是阴嘛，性是阳。董仲舒就是专门在讲阳性而阴情的观念，怎么样去用性去同我们的情。我想不管是董仲舒的这样观念，后来杨雄的观念，到王充，这三个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汉代的人性论者，但是基本上来讲他们都差不多，都从气的角度来看人性是什么，他不再是从一个道德主体的自觉来看人性是什么。所以孟子是从一个道德本心，从一个德性我，从一个应然的角度来看人性是什么，而汉代的思想家是从一个外在的天所赋予给我们的人的气，然后来去论人性。所以王充就说得很清楚啊，他就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啊，用气为性，性成命定。那么这个气影响到我们的人，所以人性是来自于气。于是乎我们说，像先秦的心性论的心性，到了汉代就转化成为气性，然后到魏晋南北朝就变成用才子论性，就走向了气性的，走向了才性的思想。也就是说由心性的道德主体的自觉，到了气性的外在的一个天所赋予给我们的，以至于到了人的才子的禀赋，然后走向了才性，所以就变成心性到气性到才性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有善有恶，他比较着重在修养，他主要是在主张化恶迁善的可能性。那么像王充就觉得，我们可以通过礼来防止我们情的泛滥，通过义来控制我们人的欲望，通过乐来节制我们的需求，所以就变成以礼防情，以义治欲，以乐为节，来防治跟疏导我们人的情欲。那么这样他认为啊，恶的性也就会变成为善。他会觉得像士硕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提倡的，因此他在论衡的本性篇率性篇，一方面说了人性的来源，一方面也对先秦一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论性的思想家的人性观呢，都提出了一些批判。所以他说，自孟子以下，自刘子正，鸿儒博深，文见多矣啊，然而论情性竟无定势，为士硕公孙尼子之徒颇得其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孟子以来一直到刘向，那么多的硕儒博士，那么他们，我们看了太多他们去论人性了，可是他们对于情性的论定啊，没有一个好的把握。王充认为只有士硕，只有公孙尼子，他们真的懂得人性是什么。当然这也是王充他自己本身对人性的把握嘛，他本身认为人性是有善有恶嘛，所以他很自然的就接受了士硕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当然这个有善有恶的思想到了董仲，到了王充啊，他就把它化成为一种气性论。我想这个我们后来在下一个节次啊，我们就从董仲舒一路论下去，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汉代人性论是有别于先秦的一种人性的观念。那么谢谢各位的听讲，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